些考试的广泛性的原理。那由于是非盈利纯分享的关系，所以我也不会把自己的个人人生背景跟大家讲。不过我从事补教的这个行业大概也有25年经验了，在这边把经验跟大家分享。现在因为刚刚学测考完的关系，所以大家很关心的除了考试的本身之外，另外你就会想到说我以后该填什么志愿呢，怎么填呢？所以这一次我们先来把志愿的东西做一个梗概的说明。由于志愿的问题牵扯比较广，所以可能会花2到3次或者多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如果对你有帮助，那我很开心。如果你觉得我讲的都是废话，那请你立刻转台，不要勉强。首先我必须跟现在的学生或家长说一声，其实以现在高二高三的年纪来说，要决定一个志愿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怎么说呢？因为大家在学校的阶段，由于是升学的学校，大家关注的应该都是科目才对。譬如我可能文科比较好，我可能就觉得我要读社会组，我可能从事的就是文法上的工作，而我理科比较好，我从事的就要是理科方面的工作。其实这也没有错，不过学科成绩并不代表兴趣。这时候第二个学生会接触到的，除了学科以外，在学校就是所谓的社团及校外活动。那社团活动更不用说了，有人参加了动漫社，可能就会想要去读资工系，那这也没有错哦，这也是一个出发点。那校外活动更是五花八门哦，有的同学会在外面打工，有人参加大学的所谓的医学营，或者是什么去孤儿院、去育幼院，这个时候就想读社工系。那第三个，你的志愿来源会是你的家庭，譬如你爸爸如果是法官、律师，你可能相对之下会比较了解法律的课程，也会随之比较有兴趣。你的父母亲如果刚好都是银行业的，这时候你就会对银行产生兴趣。那你爸爸如果是个推拿师呢，你可能会对物理治疗、职能治疗产生兴趣。相对的，你的父亲如果他是一个小说家，也许你也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以上三个管道都是你可以决定志愿的来源。不过必须说，就算你的亲朋好友乃至于你的所有认识的人，那都不是学生本人。怎么说呢？一个家庭如果有5个小孩、7个小孩、2个小孩，不只是长相、个性，连穿着衣服乃至于个人的选择，其实都大不相同耶。所以听别人讲或看别人做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事实上轮到自己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不是如此。所以我第一个建议是，不管你的家庭或者学校，乃至于从网络社会上听到的关于某些科系或者某些学校的出路乃至于优劣，你都可以只当作参考，请注意是参考就好了，不要拿来作为判断的标准哦。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这么年轻的时间你必须判断你未来50年要从事的行业，其实坦白讲真的是有点勉强。所以我讲一个很私人的话，我个人是赞成大一大二都不要分系啊，因为这样子比较能够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再去决定自己的志向会比较好。不过那只是我的个人想法。那好，那在选志愿的时候，我进入第二阶段哦。选志愿的时候怎么选呢？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因为毕竟25年了嘛，有很多学生从学校毕业，从补习班离开，有的学生已经就业，有的学生已经结婚，甚至生小孩，甚至有工作遇到瓶颈的，我都有认识。那我个人认为，如果选志愿的话，你要考虑的是理性或感性，就像我讲的第一点一样，你要考虑的是理性或感性。什么叫理性？讲白一点，就是你读这个大学出来以后，这个文凭可以帮你赚多少钱。感性是什么？这4年的大学你读得快不快乐，爽不爽，就叫做感性。如果是我要建议同学的话，我认为理性绝对要远远大于感性，或者是只要考虑理性就好了，不要考虑感性。这个社会上有一个氛围 兴趣的东西就好了。其实有兴趣就叫做感情，有兴趣能够赚钱，谁不喜欢这样的工作，谁不喜欢这样的未来。可是事实上，你可以去好好问问看周边的人，或乃至于看看大家的反应，你会发现那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大家都充满了对工作的抱怨，可是抱怨之余为什么不能离开？原因是那个工作可能会对我带来基本生活，或乃至于很富裕的生活。所以你常常可以发现，你常常可以听到，为什么有人重考医学系要重考5年、8年、10年？那原因很简单，是为了悬壶济世吗？是为了我爱世人吗？也许有，不过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子，恐怕都是为了理性。因为就我们所知，在台湾当医生，除了收入是顶尖之外，其次他还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这都是理性的思考。所以我的第一点是要告诉大家，请你在选志愿的时候，可以先去104或者1111人力银行去看一下，你有兴趣的所谓科系出来以后，到底这个社会会花多少钱来聘请你。举例来说，你可能读中文系读得很有兴趣，可是这个社会上需不需要很多中文系的人才，或者是中文系毕业以后可以领到多少薪水，或者是中文系毕业之后能不能立刻找到工作。请注意，我不是看不起中文系的哦，我也不是特别看得起医学系的，因为那毕竟与我无关。可是你在选大学志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选一张通往未来的门票。请注意哦，大学四年是拿一张门票让你通往未来。请问离开学校生活以后的未来是什么？就是就业。离开学校生活就是就业。不过有一种人，其实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不用听我讲这几集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家境非常富裕，你不用考虑任何的理性，你家可以让你在家里不用工作养你一辈子，或者你是富二代富三代，其实你都可以不用考虑理性，你只要考虑感性，拿一张文凭去学校快乐玩四年就好了。不过也并不是每个富二代或有钱人家小孩都这样哦，也有很多有钱人家的小孩要走出自己的路，他也很认真在读书哦。所以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绝对，你也不要把我的话解读为这么的绝对。我只是在提醒各位，读大学四年当然是要以理性为出发点，要拿一张通往未来的门票，可以说是饭票，可以说是钱票。如果你要走感性的话也很简单，大学有非常非常多的社团，大学有非常非常多的辅系，大学有非常非常多的选修，你可以从这上面去发展。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很多写小说的未必是英文系中文系毕业的啊，是吧？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选志愿一定要从理性下去思考。第二个要讲的是，在你选志愿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常常听别人说，特别是现在人人一只手机，你可能不想跟父母亲讨论，你可能不相信父母亲讲的，可是你却会相信网络上一个路人甲的网络分享。网络分享没有什么不对哦，可是网络分享的那一个人的人生背景跟你有一样吗？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父亲喜欢的跟你喜欢的未必一样，你如果把这个角度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也同样可以印证。所以千万不要把特例当通例。现在台湾有这种现象哦，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世界就长这样了。可是世界大部分都不是长这样，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哦，这些你可以得到的讯息，因为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从网络上得到讯息，而网络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匿名不具名的。现在的人也很会编故事吧，你看上从政治人物下到路人甲，全部都很会写故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用这个不知道来源的讯息去判断你未来50年的门票，其实是有一点太草率了。所以我建议各位，除了我刚刚讲的，你去104、1011看一下你的科系未来的薪水是多少， 接下来你也可以实际去走访或者是参观这些地方。譬如有人说我想要当一个药师，我要读药学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医院的急诊室，不过记得戴口罩啊、哦，记得手要消毒，坐在那边看一下他们的药房药局，一般的医院都有个药局吧，你看一下，你坐在那边20分钟，看一下里面药剂师的工作，你可不可以接受？或者是去你家附近的药局，去看一下药剂师在里面的工作，看你可不可以接受？有人说药学系毕业可以去药厂，请去查一下药学系毕业可不可以去药厂，千万不要道听途说啊。譬如说，哦，你觉得对法律有兴趣，你也不妨可以到法院附近去走走。当然法院不是你说进就能进去哈、哦，尤其庭内，可是你可以去走走看，坐在那边听人家讲一些事情，这个时候你会去了解这个工作你喜不喜欢。好，我的结论是这样子，不管是理性或感性的出发点要选志愿，你都必须有自己的判断，这些你收集到的资料千万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它只可以当作参考，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人会特别喜欢 A， 有人特别喜欢 B， 有人 A B 都不喜欢，所以在你选志愿的时候，如果是听别人的意见而做了判断的话，那很抱歉，这些人是不会为你的未来负起责任的哦。这个是选志愿的大概的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哦，因为我每一集只有10分钟而已哦，为了怕大家觉得好像太啰嗦了，接下来我会再分享一下一些实务上的分享。那这是主任跟你说，我们是非盈利纯分享的一个园地，每次大概只有10分钟。那主任我姓陈哦，不过详细资料我就不便跟你说了，因为我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或者乃至于补习班名声来跟大家分享的，纯粹是希望能够带给各位同学帮助。如果你觉得我是废话，那就请你立刻转台，因为毕竟现在网络上分享的东西太多了。